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从旧约圣经看圣灵，我们今天看到第十二讲啊。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是针对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的情形啊。之前我们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到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荒凉，那个时候就结束了啊。之后这段期间他们叫做被掳的时期啊。那被掳的时期总共有多久？总共有几年？70年，对不对啊？总共有70年的时间。那他们被掳是北国的，是被掳到亚述啊。亚述他征服了一些国家，他们就散居在各地哈，不只是在亚述那块地，还有到更北的地方去。所以十个支派的人哈，散住到很多地方去。但是犹大，南国犹大哈，有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啊，就巴比伦这块地方。那讲到70年回归，这个话是对以色列的是对南国讲的哈。我们看有个经文，我们先了解一下70年是怎么说的哈。是在你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的第29章，我们常常会读到讲到说，神赐给我们的意念是什么样？是平安的意念。你们有没有读这段话哈？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使我们在末后有指望啊。我们会读这段话，对不对？好，那这段话其实神他是借着耶利米说什么事情呢啊？你在一个看起来很不平安的时候，可是呢看到很好像是一个灾祸，很不幸的事临到你啊。那但是其实那边神要给你是里面有平安，他不是让你得到灾祸哈。那他所讲的就是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哈。所以我们先对被掳的一个情形稍微了解一下哈。在第29章耶利米书的第10节哈，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哈，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70年以后，神要应许啊，他们要回到同样的地方哈，就是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哈。然后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啊。然后后面又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列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啊带回我使你们所掳掠离开的那地啊。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把这段经文哈，是很美的经文，可以把它画下来哈。所以被掳的一个情形哈，不是一件坏事情，会是好事。为什么？因为谁会恢复哈？如果以色列人如果一直没有被掳的话，你想想看，以色列历史会怎么发展？你看他们就一直不断的拜偶像，对不对？啊，然后他们不断的那个犯罪一直在循环，到后来神最终好像是他受不了啊，就把他们被掳，让圣殿被毁。让耶路撒冷荒凉，其实这有神的意思啊，因为我们人真的是罪到一个地步，你实在是没有办法挽回，所以要挽回的方式是怎么样？所以你要下重手，对，下一个重的药啊。所以我们看有很多的经文，我们看到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神他会不会打我们？他会不会打伤我们？啊，不只是会打伤，他还会撕裂我们，对吧？他撕裂我们也必什么？也必要医治嘛，哈，他打伤我们也要缠果啊。然后过了2天，过了3天，过了2天，我们不要兴起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上所做的工作啊。有时候这样一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是好事，为要成就一个美好的工作。而且他应许说，你们在这个情形哈，不会太久，多久呢？70年啊。在神的眼中，这一下子嘛，70年而已嘛，神看千年如一日嘛，哈，我们看呢，哎呦，好久哈，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没有被掳过？啊，可能有旷野的经历哈，我们讲的旷野的经历。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在被掳的光景哈，被什么掳去了？ 啊，你想想看，如果你被掳是被谁掳去啊？被仇敌掳去啊？仇敌是谁？撒旦、老我。我们现在犯罪里面，我们是不是被掳？
是，
是因为你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啊。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蛮贴切的。哎呀，我们想说，哎呀，神啊，真对不起，我犯了罪，我常常很自责，对不对？其实呢，神允许我犯罪哈，犯罪让我看到我不过是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哈。然后呢，我的心就会怎么样？就会柔软了，很奇怪哈。如果我们没有犯过罪的话，我们的心怎么样？
刚
就很硬啊，觉得说哇，那有个传道人啊，哇，刚开始他传道的时候，觉得说哇，怎么这些人常常犯罪，做这个坏事，做那个坏事啊？他说，难道不知道犯罪不对吗？啊，然后看到他们犯罪的时候，就毫不情面的责备他们了。直到有一天，他怎么样？他也跌倒了，他也跌倒了。忽然之后呢，他的服饰就不一样，啊，服饰就看到这些犯罪在情欲捆绑里面的啊，出不来的，哎，他就会怜悯他们。因为我也是这个样子啊，他就会体恤他们，所以像大卫也是一样嘛。大卫如果他这辈子没犯过罪的话，我们就读不到那个很好的诗篇，对，诗篇五十一、诗篇三十二篇啊。所以犯罪这个是好的，而且这个事情都公开出来啊，所以我们面对犯罪记得啊，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就显明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同样也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所以从这里讲，比方说哈，我们如果是被掳的时候哈，那你们就呼求我这边哈，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对，以前都看不见神嘛。对，我们有没有想要见到神呢？你们有没有想见神？
想，
很想。你们与神面对面，你看谁跟神面对面过的哈？你学学他的经历啊，有一个经历，看你要不要学啊？约伯的经历要不要学？我从前风闻有你哈，如今亲眼看见你。所以我们有时候经过，不管是痛苦，不管是犯罪跌倒，或者是被掳，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但是我们的心很奇妙，这个时候我们才不会骄傲，才会柔软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啊？不是说因为我们怎么样，神他也是保守我们啊。有时候保守我们不会受到伤害，有时候保守我们不会犯罪，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哎，坏事情临到我，就像约伯，他没做错什么坏事啊，可是坏的事情临到他，啊，那有时候这个神其实可以保守大卫不犯罪嘛，对不对？可是这个神就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就是显明这个事情啊。但是借着这个哈，我们的心就忧伤痛悔，借着忧伤痛悔，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啊，会更亲密。所以大卫在写的那首诗哈，讲到说他犯罪之后呢，啊。然后就不一样，忧伤痛悔的心啊，你绝不轻看啊。之前他也是一个很公义、很骄傲的啊，所以他觉得说哇，神都祝福他。可是当他听到这个有人拿单跟他讲的那个故事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该死，发现那个人是他的时候，他整个感觉就不一样啊。我们可以看看那个经文哈，看在诗篇五十一篇哈，诗篇的五十一篇。以前都说哇，神啊，你的名何其美啊，什么哈，称颂神哈，啊。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有称颂神的诗，也有一个叫做悔罪的诗哈，啊。那他就讲到说，求你来赦免我啊。然后，因为他发现他这个罪哈，啊，在母亲的腹里都已经就有了哈。啊，直接跳到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好，所以我们犯罪不是一件坏事，或者说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什么？神已经做了赦罪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说那个罪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承认自己的罪啊。然后他发现这个他犯罪，神离开他的时候，哇，他受不了了啊，因为枯干呐，啊，哈，这个神的手在他很沉重，他像是夏天的干旱一样哈，啊，他就跟神呼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然后第十三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啊。你叫法利赛人去指证一个罪人，罪人会不会归顺？这个人通常，好，你越讲我就越气，对。 但是那不一样，你看我也过去也是这个样子啊，但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哎，罪人就会受感动啊。那后面又讲到说啊，你本不喜爱祭物，你所要的十七节啊，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所以有些事情发生临到我们，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在神眼中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神的手开始在我们身上动工。那另外一个啊，我们所看的啊，就是另外一个是耶利米书的第24章，讲到被掳的这些人啊。之前我们讲列王记或者讲耶利米书都提到这一段啊，第24章，因为耶利米是个真先知嘛，真先知讲神的话，讲真话，那假先知啊，本着己心说讲好听的话，哇，现在敌人来了，你要听什么话？到底有平安还是有灾祸？结果耶利米说怎么样？惨了惨了啊、哦！我们要怎么怎么哈？结果呢？假先知怎么说？哦，平安了平安了哈、啊！那其实没有平安哈、啊。耶利米最后讲到一个地步，就说哇，神告诉我怎么样？你们要去投降。投降巴比伦啊！投降的话，你们就可以性命可以得到保存。你看到有先知讲说，我们现在在两国打仗，仇敌在打我们，结果你叫我们去投降，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啊？啊，你是汉奸嘛，对不对啊？怎么样？你是一定是倾向我们的仇敌的啊！如果日本现在打我们啊，如果有个先知出来讲说，哎，我们要跟日本投降，这个人一定会被活活打死了，会怎么可以哈、啊？我们要抗战到底啊！那可是神就对耶利米说，你们要去投降，投降之后呢，神哎，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们，你们这些不投降的话呢怎么样？你们就糟糕了，这些自由的斗士啊，我们宁死不屈的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这些人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很糟糕。所以神就叫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呢？我说我看见两筐无花果树，一筐是什么？好的，一筐是什么？坏的，烂的，不能吃的啊！好的是什么呢？好，他就解释了啊！你看在第四节，耶和华他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太人、犹大人啊，这些投降的啊，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的无花果。虽然无花果就是以色列嘛啊，代表以色列。那你们这些被掳的呢，就是好的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哦，奇怪了。”好处是什么？你要去投降，被掳到那里。可是他们知道说巴比伦人是很残暴的，我们在他们的手中，他们要杀，他们要干嘛都随便他们，我们实在很没有保障，对不对？可是神怎么样？去没有关系，我会保守你们，你们不会有问题。你要不要相信呢、啊？可能我们就是这个信心的问题哈。哈巴谷书就是讲到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为义人因信心得生啊。所以你要相信神对你所说的话，神说你去投降，你就把你自己的性命当作掠物，没有关系啊，神会保守你。但如果你自己要抵抗，最后的结果反而更不好啊。他说这个去投降的时候，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啊。归回这地是等多久呢？70年。70年是哇，长不长啊？人生70才开始啊，70年就是人的一生啊。那说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我要栽植他们，哈，必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大家看到这句话啊，认识我的心，为什么会认识呢？就是当他们在被掳之地之后，他们的心就回转归向神，哈，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啊，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啊。最后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那边，神在保守他们，不止神保守他们，他们的心怎么样，也变得柔软。但是说，如果你一直不肯投降，对不对？你还是你看自由，对不对？哇，杀杀杀杀，对不对？你的里面一直是刚硬的，那你没有办法归向神，你靠自己的力量啊。然后后面有讲到说，像西底家还有那些犹太人啊，他们不肯投降的，他们就成了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但是他们最后的结果呢，他们在天下的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遭灾祸。神必使他们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你看刀剑你杀你们，对不对？哇，有些人逃脱了就没事了吗？不，还有事，什么 接下来是饥荒又来了，你没东西吃啊，对，又死了一批人，而最后呢，逃过饥荒，瘟疫又临到他们啊，这灾难不断的临到他们，直到他们被灭绝啊。可是反而到这个巴比伦这些犹太人呢，哎，巴比伦是个当时最强大的，你到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是最繁华的地方。后来他们在那边学会做生意哈、啊，我们说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有钱呢、啊？他们过去是农牧。以农牧为生，可是后来被掳之后呢，他们就成了商人哈、啊，成了银行家、金融家哈、啊，反而他们越来越富裕哈、啊。所以我们看犹太人之所以变成现在在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哈、啊，其来有志啊，都是如果他们现在还在农牧的话，那跟在蒙古、在那个西藏的这差不多了嘛。可是神却让他们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商人哈、啊，都有神的恩典祝福。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神的原则在这里。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哈，因为神早就知道他们一定会犯罪啊，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跟他们讲了啊，在生命记的第三十章，生命记的第三十章啊，提到最后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啊，他们会被掳到外邦去，因为神已经跟他们讲了啊。你看第三十章第一节啊，我所拣选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必临到你们身上，因为你们不遵从我的命令啊！神都知道了，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就会想啊，对不对？你如果这个坏事没有临到你的时候，你从来不会想这些问题啊，你就开始思想，哎，想到过去神讲的话真的是有道理啊，然后想到过去神怎么样祝福他，后来他们为什么遭祸，就是因为不听从神的话。那他说那个时候呢，哎，他们就想神的话里面有很多的应许，怎么应许呢？哈、啊，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这边也讲到尽心尽性哦。尽心尽性是讲到什么？尽心尽性其实是最大的诫命，大家知道最大的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啊，最大诫命有一条跟两条嘛，第一条是爱神，第二条是什么？爱人如己嘛，对不对？那第一条那个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讲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对不对？尽心尽性尽意，以色列人有没有尽心尽意爱耶和华？没有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叫尽心尽性尽意，对不对？啊，你知道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爱神？我不大知道啊，直到有一天我比较知道一点什么样的情况。当我生病的时候，那个病得好痛啊！我有一次得了一个腮腺炎，痛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啊？那个经验就是说，你吞口水都会痛啊。然后我才知道说，其实我们晚上啊，隔一段时间就会吞口水啊，吞口水。所以我睡觉的时候，那时候啊很痛啊，终于睡觉，我以为睡觉我就可以高枕无忧嘛，我就忘记疼痛。可是没想到怎么样？哎，过了半个小时，吞一口水，啊、哦，痛了，痛醒了，啊，又在睡，又累了又睡，然后又吞口水，又痛醒了，半夜这样不断的痛醒，这个就是很痛苦啊，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哇，我那时候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最好就在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尽心尽心尽意神啊，帮助我啊，倚靠神啊，我那时候并不是叫做爱神，那是在爱神啊，呼求神。所以你看第一条诫命教你们遵守，你们都不会遵守，好，没关系，我就教你们，当你们被掳的时候，你们就会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至少哎已经学会尽心尽性啊、哦、那但是你是眼目转向他啊、哦、然后呢就不一样，照着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听从，哇，以前怎么讲怎么不听哈，那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必要连续你，然后救你回到这被掳的子民，使你啊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啊，从分散你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啊，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哪里招聚你来啊，那一直要回到这块土地列祖啊应许给他们的地，所以这个应许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啊，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啊，他们在亚述在巴比伦的时候被掳，后来他们回来了70年后，但是也不是全部都回来了，所以陆陆续续他们在哪里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就追想，直到他们一直就会有机会回来啊。所以我们后来一直看到在 是二十世纪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那各地的犹太人就回去了。现在还是有陆陆续续有犹太人回去。你们知道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现在也有一些人回去了，在河南，特别是河南开封、商丘那一带啊。然后我们看到，你可以看上网看 YouTube， 在中国的犹太人啊，他们是跟我们一样长得一样啊，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哈。那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各方面啊，他们的家谱都可以追溯到他们是那个犹太人，所以这个应许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给他们的啊。所以神做的工作就是很奇妙啊，我们不是说一直不断的给祝福啊，但有时候神让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也是一个祝福，而且这个祝福会更深刻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经文啊，等一下我们就会把这整个啊讲解一下。在以西结书的第36章啊，以西结书36章这个经文我们常常引用啊，我们有时候会讲到这个经文好像是指的我们新约的时代啊。那这个其实也包含在被掳的，因为这边有提到被掳的归回来啊。在第36章24节啊，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啊。”那这个只有在被掳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啊。以西结是被掳的先知当中的一个啊，然后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所以这些被掳到那边的，神洁净他们。那个洁净他们是怎么洁净呢？这边讲到清水，其实清水水可以讲到神的道、神的话啊。以前他们不读神的话，那个律法书都藏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啊。到有一天在圣殿里修，在那边修圣殿的时候，哎，看到律法书啊，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他们到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有律法书，他们读了律法书之后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神的话，就好像是水啊，就像是啊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啊，耶稣基督他用水借着道来洗净他的教会啊。所以他们在读这些律法书就知道神的法则、神的一些原则啊，他们知道他们所过去所做的不对的事情，也知道说，哎呀，神他乐意赦免我们，只要我们归向他啊，他就必恩典再次临到我们啊。所以你看到他们对神的话开始有信心，他们也顺服，他们就洁净了。好，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偶像。为什么以前以色列人很容易拜偶像？因为他们不读律法书嘛，啊，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很任性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外邦，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再也没有拜偶像，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们就离弃弃掉一切的偶像，然后另外一个神又还要给他们啊，不只是让他们不拜偶像读神的话，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哇，这个不得了了啊，新心，哎，表示我们过去是旧的，旧的是什么心呢？石心，石头心哈、啊、然后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啊。以前神的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以前没有啊，神的灵只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会幕那边啊，那只在他们的身上，可是没有在他们里面。可是后来神应许他要给我们立的新约，借着耶稣基督，神圣灵就要住在我们里面啊，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就是已经到新约的应许了啊。所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哎，我们的心就怎么样，柔软啊。你们现在如果觉得说，哎，圣灵有没有在你的身上，你们怎么查验呢？啊，怎么查验圣灵在你们身上？哎，摸摸看自己的心，悄悄看啊。啊，心如果是硬的时候，你发现，哎，圣灵可能在旁边啊，等着要进来啊。但是如果心是软的啊，怎么看心是软的？很简单，这个人啊，跟你讲的话顶撞你，看你的反应如何。你的反应如果很气的话，表示你的心可能就不是那么软啊。你看到一些事情啊，很不平的事情，你看到这个，看到有些恶人在作恶，你的心会怎么样？心怀不平，对不对？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你的心不知不觉就刚硬了啊。但你看到恶人作恶，如果你的心怎么样？
痛，
还能够痛，表示你的心是软的。比如看到一些凶杀事件，你看到如果很气，哇，巴不得我替天行道，怎么样啊？他们这些不得好死，你心里面在咒诅他的时候，表示你的心什么？是不是软的？其实你心不是软的啊。但是如果你在这当中很为了这个而伤痛，为了这件事情伤痛的时候，那就不一样， 你的心是软的啊。那如果看到有人在你家面前丢垃圾啊，乱倒垃圾干嘛的，你的心怎么样？又很气，气的时候你看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想。如果你的心里面可以说很平静，说啊、哦、好吧，你就把它整理一下弄一弄，也表示你的心是软的。所以神在很多事情上面呢，都可以让我们得到考验。所以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怎么倒霉的事情临到我，你要说这些事情神要看我怎么样反应，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试验哈。就说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会到我们的心是要是柔软的，我们有没有去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哈。然后之后呢，你们必住在我所赐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哈。其实神哈，他跟以色列人立约，对不对？立约之后，神成为以色列的神，啊，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立约有个凭据，那个凭据应许这个土地上，我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表示说我就是跟你们有一个约的关系在这里。那但是他们被掳到那边呢，所以他们心里面一直想着要回来，因为只有这块土地就是，哎，这是应许之地嘛，应许的约，应许的什么都在一起，所以表示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特别是你一定要。啊，回到那块土地，在从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是要回到那块土地；从我们新约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让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这个被掳的人哈、啊，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有神的美意。好，那我们就看这个讲义哈、啊。这讲义我们看被掳的时期哈、啊，在旧约的话就是以斯拉记哈、啊，大家看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三卷书哈，从这三卷书看到他们当时被掳的光景哈。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那这个是在公元前的586年哈，公元前586年，这个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那犹大他亡于巴比伦啊，这在我们讲是周朝的时候哈。那圣殿被毁，耶路撒冷便成为荒凉，无人居住啊。记得那个地方就没有人居住了哈，而且是城门城墙都被火焚烧了。那个时候百姓就被掳到外邦啊，但是神照着他所应许的哈、啊、那他会眷顾他们，会保守他们，使他们在外邦蒙恩得好处哈、啊、并且建立栽植他们，并照着所定的日期70年带领他们回归故土啊，重新建造圣殿还有他们的家园啊。那在被掳的期间，神的子民哈、啊、面对仇敌各方面的攻击还有逼迫啊，可是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看到以斯帖记啊，我们看那个哈曼起来要杀害所有的犹太人，我们也看到在尼希米记、在以斯拉记也提到，他们回来之后回归的人面对那些仇敌参巴拉哈、以斯玛利人哈、还有撒玛利亚人等等的哈、他们攻击他们，神也保守他们，神会兴起拯救者，使他们化险为夷，反败为胜哈。所以从以色列被掳的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虽然不是那么明显哈、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你知道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我们有时候在讲说圣经上所有的地方都提到有神啊，神对不对啊？可是以斯帖记里面啊，我们在如果查看出圣经的时候发现，哎，神这个字并没有出现在以斯帖记上面啊。但是哎，这个地方怎么里面没有提到神？可是神有没有做一些事情？有做事哈、啊，所以从头到尾神都在这其中啊。所以同样我们在读这个讲到圣灵也是一样哈、啊，哎，好像没有直接讲到圣灵，但是其实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作为在这当中哈、啊。所以我们从一些神在做一些事情的法则啊，或者我们看在新约可以对照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圣灵的工作哈，圣灵的作为在这其中哈。好，那我们先看这个以色列人他怎么回归。他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哈，波斯王古列啊，塞琉士 Cyrus 元年啊，以色列这个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啊，通告全国说什么？就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啊、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啊，凡剩下的怎么样如何如何的啊，他就下了这个诏令，古列王下了诏令。这是在哪一年呢？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是在586年，对不对啊？那我们看他下这个诏令是在古列是波斯王啊，他灭掉巴比伦的时候，大概在历史上来讲是西元前539年或者38年啊，隔第二年的时候他下了这个诏令。然后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回去啊，真的是回到耶路撒冷地区，大概是西元前536年。那如果70年这样算的话，哎，他们被掳的好像还没有到70年啊。但是如果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并不是在586年他们啊圣殿被毁的那个时候才被掳，那是第三次被掳。其实第一次被掳是在605年的时候啊，在约雅敬的那个年间啊。是在西元前605年，所以605年到536年回来的时候，大概也是差不多70年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正是应验这个所说的话，所以70年后他们就回归本地哈。然后这边有讲到说哈，古列王为什么会写这个诏令？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他突发奇想吗？还是他忽然想的？神激动他有没有？就激动。波斯王古列，对不对？好，所以神激动表示说是谁在做工，就是神在做，圣灵在做工啊，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工作，感动。像我们看到列王记上啊，神的灵感动扫罗，感动感动，那这个是激动啊，感动跟激动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现在神激动你还是神感动你？希望是感动吧，激动的话就有点是哎，我不由自主我就这样做了哈。那或者说神的那个手推的比较重一点啊，感动的话就是拍、让我自己心甘情愿啊。激动有点好像是你不得不做啊，所以王的心就是在君王的手中。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事情啊，箴言也提到这个事情啊，很多事情我们在讲，他们已经在巴比伦那边70年，现在要回到以色列，对他们来讲放得下放不下，我们很难去想象，对不对？你看。以色列或者我们讲耶路撒冷，那是荒地啊，被火焚烧，而且那边很危险啊，那边什么人都没有，然后那边有附近住的一些跟他们不是那么友好的那些人，你要不要去那个地方？我现在巴比伦刚开始不好，现在呢不错啊，对不对？神建立在此他们做生意赚了很多钱，他们神也跟他们说，你们去嫁娶你们的儿女，你们在那边耕种田地盖造房屋都可以，所以他们越来越有钱，这个时候你还想不想回去？就不想回去啊。你看到以色列他们复国之后1948年，在世界各地有没有人回去啊？回去最多最快的都是那些比较穷苦的国家，你看到像在从前苏联啊，或者是非洲或哪里去，你在纽约也住着很多犹太人，他们回不回去啊？你知道现在纽约的在美国的犹太人有多少个？在美国的犹太人哈，大概有500多万，500多万犹太人哈，500-600万，那在光是在纽约这个地方可能就200多万，啊，他们都是银行家，很有钱，住的都是豪宅。
犹太人很聪明，
很聪明啊，对不对？很会做生意。那在以色列本土的犹太人差不多500-600万人，啊，然后其他各国加起来也大概300-400万人，所以全世界的犹太人数量是多少？大概1500万，不到1500万，啊，所以你看1/3是在以色列，1/3在美国，所以在这美国的人有没有回去啊？他不回去，他我留在这边，我来影响美国政府，我也是请以色列啊，以色列有什么需要我钱可以给，但我人不回去啊。所以在当时很多人他们也不想回去，所以你看到他们被掳的人很多，可是回去的人多不多？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去啊。所以后来我们看以斯拉记有提到他们回去的人啊，名字有写在下面啊，谁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不是带领这些人回去吗？啊，第一次回去大概有4万多人啊，不到5万人啊。可是他们被掳的不止这些人啊，而且他们经过70年生养很多，所以你看要回去也是神在激动他们，对吗？你看到在第5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列位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啊。所以有时候神在做工的时候，我们要回应。你如果不回应的时候，这个激动的时代过去的时候，哎，你就不会想回去了啊。所以你要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你要寻找。所以圣灵在被掳的时候做的工作是这样子啊，过去神叫他们 然后你去投降，所以这些人叫做什么？愚民，对不对？被神保守。可是哎，神的工作还没有完啊，你之后你要回归，但是回归的时候呢怎么样？不是所有的人都回来。所以我们看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经过好几个的试验啊，我们叫做蒙召，蒙召的怎么样？多不多？被召的很多，可是呢
选上的
很少，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只是蒙召，我们要被选上，我们还要忠心到底，忠心跟随到底啊。所以神会不断的来试验我们，来查验我们，不要有说哎呀我现在听神的话，我被掳到外邦这样，可是最后神叫你回来怎么样，你却没有回来，这样也不行啊。所以你看神他做的事情都是他会不断的感动我们啊，有时候是透过先知，有时候是透过谁啊，透过一个领袖那做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啊，这个神就应许他们。那刚才我们所看的，因为他们被掳到外邦不是一件坏事情，不是降灾祸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叫他们末后有指望。我们的盼望不在于现在，而是在于将来啊。所以特别是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教会也曾有一段时间遭遇逼迫啊，所以他们有个盼望，知道说神啊，我们只要忍耐啊，忍耐，信心一直坚韧不拔下去，你一定会翻转这个时候。从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之前在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哈，认为说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翻转过来？在1974年的时候，有这个意大利的记者来访问这个当时的啊中国领导人，问那个江青，问江青同志说：“哎，现在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基督徒？还有没有教会啊？”结果江青怎么回答？有，我们还有啊。可是那时候文革期间不是全部都关闭了？有啊，就还有教会在哪里啊？我们要看，在博物馆，你去博物馆去看教会啊。但是其实神啊，他做的工作是教会就一直继续存在下去啊。所以他们在被掳之地的时候，他们的心哎柔软，回转归向神哈、啊。所以从此他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他们从此不再拜偶像啊，成为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个民族，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啊。那古列王的诏令哈、啊，是在这个他颁布在西元前538、39年哈、啊，但他们成型的时候，一直到他们到那个地方，大概历史上有考据的是在西元前536年哈、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古列王哈、啊，神激动他，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有提到他是神所高的啊，上礼拜我们有看到哈、啊，他是神所高的那个牧人啊。在以赛亚书那边讲到，所以其实我们说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量给他的。所以你现在问一个伊朗人啊，他们的民族英雄是谁，问到这个 Cyrus 啊，古列王，他们都知道。有一个年轻人啊，他从伊朗来的，那我们说哎这个他是不信神，他是背景是回教徒吗？那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们的民族英雄是谁啊，你们知不知道有个叫古列王？他说古列王我知道。我说我们圣经上有提到古列王，好，就翻圣经给他看，他说哦，这圣经很有意思啊，所以他就开始在那边读圣经啊。所以讲到古列的话，就像是我们在讲到的这个啊，他们都会在他们都会认识啊。那显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哈、啊，他立王，他废王，都是随神的心意哈、啊。那同样的哈，我们就说神的国度就在这个世上，我们也要把神的国度能够宣扬出去。所以我们圣徒在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要传天国的福音，要让人家知道神他要做王掌权。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神激动古列的心，表示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叫他往东他就往东。所以很多事情发生哈，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撒旦在做的，其实是谁在做的？神在做的。奥巴马做这个决策啊，奥巴马 care 这个，或者说是对于以色列的政策，其实都有神的命定，神的允许啊。那所以同样的，我们圣徒新约圣徒，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更是我们常常要被神感动啊。神感动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顺从的啊，我们就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国度就会在我们里面彰显啊。所以不管怎么样，神都在这个世上掌权，他是历史的主，他也是全地的主。那回归者哈、啊，我们看他们就回来了哈、啊，他们被神激动，过去他们是好的无花果，他们被建立被栽植，但是他们还是要经过一次筛选啊，就是 神叫他们回归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回归？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是哈，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哈，神跟你讲说你去，我要祝福你，这个信心很大，对不对？这个信心叫做使无变为有啊。我们通常看到很多教会或者是哈，以前很穷很穷苦的时候，信主好像比较容易，对不对？那问题是，哎，后来信主神就祝福了，神祝福他变得有钱，然后神叫你放下来的时候，啊，你放不放？啊，就很不容易啊。所以信心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所信是使无变为有的，对他一无所有，他没孩子的时候，神要给他孩子，啊，他有这个信心，哎呀，对，这个信心就使无变为有。哎，到后来他有孩子，哇，这个孩子一直抱着啊，舍不得离他离开，对不对？到最后神跟他讲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做燔祭，这个就是说叫放下来啊，他放不放？神要考验我们，神给你的祝福，神说你要把它给我，
先给出去，
先给出去，你给不给？这个我不大有信心，我给了我不是没有了吗？啊，但是亚伯拉罕 也有这个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信心有两个，一个叫做使无变为有，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哎，相信神会祝福我。可是另外一个人信心更厉害，叫什么？死人复活，死而复得啊！他相信死人复活哈，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四章那边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啊，叫人从死里复活，而且是死时无变为有的神。所以有两种啊，所以有一天如果神叫你把一些东西放掉的时候，你要有这个信心，知道说这个是好的哈，只有神的美意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啊。一个姊妹，她心爱的孩子走了之后，哇，很伤心难过，对不对？神啊，你给我怎么，你把他收回去啊？她心里一直过不去啊，一直跟神讲啊，神啊，你这个事情啊，你怎么得荣耀呢？对不对？啊，人家看到我这个是信你的，结果竟然我失去我的宝贝的儿子啊！儿子在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一直跟你求啊，儿子也很敬虔，很爱主啊，对，结果他竟然就被你接走了。你怎么得荣耀呢？结果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人有个感动，就说啊，你如果顺服神的旨意，神就得荣耀啊。忽然他就豁然开朗啊，以前他一直在想神啊，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后来如果发现啊，这事是出于神，哎，神也就安慰他，他的心就开了，心就软了啊，他伤痛就可以得着医治，得着安慰，不然的话他一直没有办法得着医治，得着安慰啊，所以他说：“哦，神啊，这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就接受。哎，接受之后，神医治他，哎，让他不只是哈，让他就有一个服侍啊，他的服侍，他光是讲这个见证就感动好多的人啊，那他生命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形也是哈，渔民他虽然是被神保守，可是神叫他们回去，可是还是有些人没有回去哈。那回去的话呢，他们的家谱就被记在下面了哈。”那其实我们在讲到哈，这个家谱如果反映到新约圣经的话，我们将来有没有名字，要不要记在天上？所以这个家谱很重要，有没有？从创世纪第一开始就有家谱，亚当的家谱等等，一直到耶稣也有家谱。我们在讲到后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也有家谱哈。我们来看这个名录在天上，有几个地方讲到名字哈，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因为他们回到是耶路撒冷，可是真正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啊。12章22节，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啊。名字要录在天上。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说：哦，你们医病赶鬼啊，不要因此而欢喜，要因什么欢喜？要因你的名字记在天上啊。”所以这些人，你看他们的名字被记在家谱里面，哇，真是不得了啊！所以那些没有回去的很可惜啊，没有回去名字就没有被记在家谱上面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趁着神在感动我们，我们要顺服他的话啊。那另外一个回去的不只是有神的百姓啊，有这些家谱，也有圣殿的器皿啊。那圣殿所有的器皿在过去呢被掳到巴比伦，这些器皿是什么器皿呢？就像当时的啊，我们讲到那个灯台啦，啊，或者等等的这些东西啊， 那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这些器皿其实都是被膏抹过的。被膏抹过的意思呢，代表是圣灵的膏抹，是属神的哈，神自然会保守他们，所以后来神就让这些器皿被带回来。那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哈，我们新约圣徒领受圣灵，就好像我们也是个器皿，也是被神膏抹过的哈。所以不管我们经历到如何哈，最终最终我们都会被带回来，带回到哪里？天上的耶路撒冷哈。所以讲到新约圣徒领受圣灵为印记，直到被赎的日子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原是从他受了印记，从圣灵啊，你不要使圣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都是从他原是从他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啊，所以直到他们归回的日子。然后他们回去之后呢，哈、啊，这个他们在其实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读律法书，那他们回去呢？这个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就帮助他们哈，让他们去更加的明白圣经哈，他就教训那些人，教训他们律法。所以神兴起文士以斯拉啊，他用诗人的手帮助他，将神的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变成一个生活，他们的起居，他们都是根据律法书，根据圣经上的教训哈。那在我们新约圣徒上来讲也是一样啊，我们跟神立了新约，这个律法也是写在我们的心上啊，但是不是属肉体的条例啊，记得不是按着肉体的方式做，不是跟旧约的以色列人跟他们一样去守，不是啊，而是属灵的条例啊。那他们这些读律法书，他们同样的啊，他们也兴起有一些阶层叫做文士法利赛人啊，大家听过文士法利赛人很熟悉，在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对不对？可是在当时来讲的话，文士法利赛人其实是很好人，保罗也是法利赛人嘛，啊，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叫做什么热心律法，他们都想不侍奉神啊，只是他们没有被开启。如果一旦这个法利赛人被开启，那真的是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啊，他们有形成这些阶级啊，他们处处把神的律法啊，就是教导神的百姓，所以他们生活当中就常常听到他们在讲律法书啊，不像以前他们都不知道律法书说什么，可是现在呢都知道。你知道美国啊，有时候我在看美国的节目，哎，这节目在问一些问题，他们所用的话通常是圣经上的话，那不知不觉圣经上的话就进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啊，所以也是一样，这个律法的东西也是进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啊。可是他们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太过热心律法，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属血气的不能靠着行律法称义啊。所以最终最终律法只是一个训蒙的师父，最终是借着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才能够让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啊，圣灵才会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不是靠着律法因信称义，因为我们肉体一定是会犯罪，可是如果靠着信心靠着圣灵的话啊，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到四节啊。所以这些律法只是一个预备期，但真正的是要迎接耶稣基督哈，他是那个成全律法的那一位啊。还有在那个时候也形成一个体制啊，就是当时的王哈，波斯王给以斯拉有个权柄，他说你去那边你就去设立审判官，设立这些事实等等的啊，你要去判断案子，怎么判断案子是根据律法判断案子啊。那所以你看在第七章啊，以斯拉记的第七章那边就提到这个王给他的一个权柄，他说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事实审判官，治理神的百姓啊，叫他们按着神的律法做。哇，这不得了啊，这个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其实是波斯王就让他们自治啊，有点自治的一个味道啊。那后来这个就是形成犹太的公会啊，大家知道公会吗？耶稣不是被带到公会那里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公会的历史背景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就说公会是一个处理宗教事务，那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以宗教立国的，所以他们的律法他们的法律都是根据的这些宗教的条文啊，所以波斯王就让他们在那边用他们的律法去治理，就是一个自治的一个情形啊。 所以不管是他们犯了罪或干嘛，就根据律法来判定。所以如果有些情形很严重，就用石头打死啊。所以在当时他们公会就这样形成了。可是这个他们的权柄一直到什么时候他们被剥夺呢？一直到罗马时期啊。记不记得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公会已经把他定判为死罪了，对不对？你这个人亵渎啊，亵渎神，说了健忘的话，公会判定是死罪。可是呢，为什么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去？然后比拉多跟他讲说，你们按照你们律法，你们去审理啊，你们不是有个自治的机构吗？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有没有？在约翰福音那边讲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不好？所以这个他的历史背景是这个样，之前他们有杀人的权柄，就是说因为律法有没有讲到说该死的你一定要把他杀死，如果你犯了死罪的话啊。可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啊，你看约翰福音的第18章，他说比拉多出来了啊，因为他们半夜里啊就来了，在第29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个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了。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律法审问他吧，公会吧，你们不是有你们的律法去审问他吗？犹太人说，我们没有什么杀人的权柄啊。这个杀人的权柄什么时候被拿走了呢？如果在历史上来讲的话，大概在公元16年左右哈，就是希律他不是有一个儿子叫亚基老吗？啊，亚基老接续希律的位置做王哈，可是亚基老没有把犹大治理的好，造成一些叛乱的事情，发生一些混乱的事情，所以罗马人就去平乱。平乱之后就说你这个人处不好，然后你们这些犹太的这个公会也处不好，因为他们作乱的就是你们这些犹太人啊，特别是用弥赛亚的名义在那边弄啊，你们好，然后这样的话，他们最后说我把你们权柄剥夺，以后如果你们要杀人的话，要经过什么？经过罗马巡抚的认可，但是如果要判什么鞭打啦或干嘛的话，那些监禁这小罪小的刑罚你们可以自己做，但是杀人的话一定要交到巡抚的手中，让巡抚来判啊。所以这个执行的一个情形，到了这个西元6年的时候啊，这么就被剥夺了啊。但是在以撒的那个时期啊，他们是可以按着律法来审断判一些案子啊。所以他们为了树立律法的权威，后来我们也看到以斯拉跟尼西米对那些违反律法的事情跟就纠正还有惩治啊。特别是哪些人？有一些人，律法上讲说你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这个人既然娶了怎么办呢？下令你们怎么样？离婚。所以就判定他们离婚啊。还有有些人安息日拿着单子走进城，不行，犯安息日就怎么样打他啊。还有有些人他们不遵一些规矩啊，尼西米都对他们很不客气啊。所以他们就树立一个权威去惩治那些得罪的啊，违反律法的。那我们新约圣徒，我们不是根据律法来判定，我们是根据什么？我们要神来教训我们，不是按着律法，而是按着圣灵。圣灵会教训我们，律法会刻在我们心上，但是不是按着属肉体的条例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2章27节啊，自有神的恩膏，自有圣灵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啊。那这个律法后来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一个叫做律法主义。所以后来为什么法利赛人我们讲到说他们注重律法啊，注重律法的结果他们就抵挡圣灵啊。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就提到这个律法主义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但是本身出发点是好的啊，那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是从这个回归的人当中啊。那他们回归之后呢，我们看他们做了哪些事。第一件事情他们所做的就是建造圣殿啊。所以他们回归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啊，要建殿。可是建殿的事情顺利还是不顺利？不顺利啊。如果我们看从第3章以斯拉记的第3章，他们一回去马上就去向神献祭。你要向神献祭一定要在圣殿里，那圣殿在那个燔祭坛那个根基上，哇，就是当初我们献祭的地方，哇啊，他们看了都好感动，在那边哭泣啊。然后呢，圣殿的根基还在那里啊。可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呢，工程就受拦阻。到第4章的时候，讲到有一些人，这些人是谁？他们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是北国以色列人，他们过去被亚述掳到外邦去的啊。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混杂所生下来的后代啊。那在列王记上有提到他们， 我们先讲到撒玛利亚人跟跟当时犹太人关系并不是很好，因为犹太人看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不是神的百姓，不是神的百姓。就像我们现在看摩门教的或者耶和华见证人会，哎，你们要建堂，哎，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建堂，我们一起聚会，你欢不欢迎他啊？多数的教会不欢迎，为什么？因为把他们看成异端。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把撒玛利亚人也是看成异端，因为你们的信仰不纯正啊。什么不纯正呢？你们的血统不纯正，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们的律法书被你们篡改过的。我们聚会的地方，敬拜的地方应该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啊，对不对？神所立名的这个圣殿啊，可你们说应该在这个山，撒玛利亚里面有个山叫基利新山啊。耶稣不是跟撒玛利亚井旁妇人在那边对话的时候，哎，那个妇人就问他说：“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说是在这个山上敬拜，到底在哪一个？”耶稣怎么说？时候将到，以前是在耶路撒冷，旧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你们是错的啊。但是以后呢，你们错了没关系，因为以后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因为神是个灵啊，所以拜他的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啊。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有之间有一些冤仇，所以他们想要来建殿的时候，他们就不欢迎你，既然不让给我建殿，我就怎么样控告你啊。所以就写了一个控告控状告诉这些波斯王，你看这些人干嘛，他们要建，他们想造反，过去他们常常造反的，他们的记录不良啊。结果那个时候刚好波斯混乱啊，古列王之后啊，他们国家之间起了一些纷争，所以他们也搞不清楚，就说啊，你要作乱那怎么行啊，不准他们盖。其实古列王已经下诏给他们盖，他们就工程就这样停止啊。一停了多久呢？停了16年啊。所以这边有提到说这个工程就停了啊，在24节第四章24节啊，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物的第二年啊。那这个是大力物的第二年是在哪一年呢啊？如果我们算是西元前的520年啊，你看536年回来，对不对？一直到520年才开始复工，中间停了16年啊。那什么时候完工呢？哎，后面有提到，就继续做工。后来完工的时间啊，是在波斯王大力物的第6年啊。你看第6章的第15节啊，所以你看他们建殿的工程总共花了4年。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花几年？花了7年，对不对？全国的力量，而他们回去的花了几年？只花了4年。所以你看看这个圣殿哪一个比较辉煌？肯定是所罗门的时候比较辉煌啊。可是神他有应许说啊，这殿后来的荣耀怎么样？要大过先前。所罗门盖7年，你只盖4年，怎么可能会被那个啊？那这个句话是谁说的？有个先知叫哈该，对不对啊？他该是怎么样？什么时候起来？你看在第5章哈，因为他们停工了，一停就停了16年啊。那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啊，就起来，两个先知就说什么啊？劝勉说你要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还有建造他的圣殿啊。他们说我们不敢做啊，做了之后他们会来控告我们，然后攻击我们了。那说你先做事情怎么样？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神处理啊。所以神他就有办法。所以他们就凭着信心，因为先知这样说，他们就做了，很危险啊，对不对？比如说现在那个工程，那个建造许可都还没下来，你可以盖吗？在当时你要随便盖一个房子，如果你没有经过许可，你盖，你就是在反政府，你在叛乱了啊，这很危险。但是他们先知竟然说，神说他们凭着信心就盖了，一动工，果然他们就去控告。你看这些人竟然又去告了啊，盖房子啊，干嘛的？是想造反了，是不是？结果呢，哎，接下来那个大力物王是一个英明的君王啊。大力物王是怎么样的？他在这个背景上来讲，古列王是他们最伟大的一个王，第二个伟大就是大力物。大力物他将这个波斯的版图发展到极致啊。可是大力物不是古列的这个嫡传啊，他等于说是他的侄子啊，跟他不是直系的，这样子下来。当时国家很乱之后呢，哎，他起来他做王。那做王之后呢，哇，他要建立他的威信，他建立他的威信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我是古列的这个继承人， 我怎么样来实践我是古列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什么文献资料可以说我是古列的继承人。哎，我执行古列的政策，那我就是古列的继承人的。所有古列他所做的啊，所发布的命令，我都要执行。结果呢，这个时候刚好有人碰到这个事情，说啊，有人就控告这个犹太人，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那犹太人就说，古列王叫我们盖的，哎，太好了，去翻看有没有古列这个诏令，哎，结果找到了古列的诏令，说叫他们可以盖这个圣殿。大力王如获至宝，太好了，这个我就是古列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继承人。你看古列的政策我全力执行，所以他怎么样，下一个命令说，哎，他们要盖的全部他们所需要的都要做，照他们所做，如果违反这个命令，你们这些人都要斩首。哇，结果他们不敢怠慢啊，所以这个圣殿就是这样盖成的啊。所以这是谁做的工作？
神，
也是神做的工作啊，有圣灵去感动这些人啊。所以古列这个真的神是大大的高抹古列哈，不只是高抹他，高抹他的诏书哈，连他死了十几年之后呢，还是有他的效力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圣殿后来就被盖成了哈。那这个撒玛利亚人过去哈，是抵挡他们，不要跟他们建殿。那后来这个尼西米回来建城墙的时候，他也是去抵挡他们啊。那可是在神的眼中，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都是最终都要成为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虽然刚开始好像不能在一起，可是后来怎么可以在一起呢？成为一个身体，是因着什么？因着圣灵。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2:13里面讲说，所以我们不拘是外邦人啊，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自主，是为奴的啊，我们都怎么样成为一个身体，同饮于一位圣灵啊。所以这也是一样啊，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仇敌之间都可以化解这个冤仇啊。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先知的鼓励也是一样啊，所以先知的话就是神的话，我们信神的啊，我们就必知亨通啊，信神的先知我们就亨通，我们就凡事顺利啊，因为相信先知的话就是相信神的话。那后来这个殿的荣耀啊，我们看一下哈该书那边有提到一句话，我们常常引用这句话啊，这殿后来的荣耀要怎么样大过先前的，就是哈该他在提到说，哎，你们赶快去盖啊，对不对？这个你们都住有天花板的房子，可是神的殿荒凉。以前神不要人为他建殿，可是这个很特别啊，神竟然要百姓为他建殿啊。然后哈该起来说，这是神的心意，说你们要起来好上山取木料，要为神建殿。然后神他会激动震动万国，你看到在第二章哈，哈该书的第二章的第六节哈，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啊，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啊！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啊！所以这个圣殿所建的就是所罗巴伯，或者我们讲第二圣殿。可他后来的荣耀为什么会大过先前呢？你看他只盖了4年，对不对？所罗门盖了7年，而且哇，都是金银，这个都包着金子啊等等的。这个殿荣耀怎么会大过先前的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后来这个殿在希律王的时候，在西元前的20年，希律当他拿到这个做犹太王，他本身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土买人，以东人，所以他想收买犹太人心。犹太的拉比跟他讲说，如果你要犹太人喜欢你，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犹太人最注重的就是律法，就是献祭跟神的关系，所以你如果去为神的殿哈修造大兴土木，他们一定会啊很喜欢你。所以他就叫他的儿子，这个政策一定要执行，要把圣殿盖得最辉煌。因为希律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家、城市规划家啊，他要盖一个世界上最美的一个建筑，他就盖了这个圣殿。所以在西元前26年的时候，他上位没多久的时候，他就下令把这个圣殿给扩建，把旁边本来是凹凹凸凸的那个山路啊，把它弄成一个很大的平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耶路撒冷，如果你们去耶路撒冷看到在圣殿山的那个都是平平的，对不对？哇，这个都是花了多少人力去做的啊！你知道这个圣殿盖了几年吗？在耶稣时期的时候，耶稣不是说你们拆毁圣殿，我怎么样？3日之内把它建立起来。人家说，哇，这个殿是盖了46年，你怎么说是三日内你要把它盖起来？ 干了46年，是什么？西元前20年到耶稣第一次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差不多西元26年，刚好46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已经盖了46年，盖好了没有？其实还没有盖好，可是盖的已经很雄伟很壮丽了。所以耶稣的门徒不是跟耶稣讲说，哇，这是何等的愿语啊，可是耶稣说这个圣殿将来会被拆毁。所以在历史上记载说，这个圣殿在哪一年被完全完工呢？完工的时间是在西元64年，所以盖了几年？盖84年的时间哈。所以到64年的时候就完工了。可是64年发生什么事情？西元66年犹太人就叛变，所以圣殿落成之后过了2年他们就叛变了。然后西元70年啊，圣殿落成后的第6年这个圣殿就毁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所以真正的荣耀，你可以从这个有形质的角度看，这个宏伟壮丽是比以前是更宏伟壮丽。可是我们在讲到属灵上来讲，神要建的殿不是一个有形质的殿，神要建的殿是什么？是我们。因为耶稣要重建这个圣殿，耶稣也到过这个圣殿，他好几次到圣殿讲道，但是最重要最重要说，这个圣殿会被拆毁，但是我要重新建造那个圣殿，那个荣耀才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个殿是什么？这个殿指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21章，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讲到城内没有殿，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神他自己就是你们的殿。所以我们在讲到神殿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跟神同住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彰显神的荣耀，而且这个荣耀是大过先前的。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的就是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的记载的年代是在亚哈随鲁王的时代哈，是在公元前486年到465年的这个之间哈。那当时有个仇敌叫做亚甲族的哈曼，想要害以色列人，结果神眷顾他的百姓，使他们反败为胜哈。所以整卷圣经，整卷以斯帖记虽然没有提到神这个字哈，但从头到尾都看见神的命定跟作为。也看到神也做事在这个其中，所以我们再讲到说，圣灵做工、神做工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这个以色列是怎么做王后呢？你知道王后的位分哈，这个国不能没有王哈，一个国要有王，王没有了这个国就亡了哈。可是国要延续下去嘛，你一定要有王后，你有王后你才有后代啊，国这个国座才可以延续啊。那王后的尊荣是从王来的。啊，他不是为自己，不是因为我很漂亮很美丽哈，啊，而是要为王而活哈。所以你一个王后不是为自己活，你要为王而活哈。所以我们讲到圣徒蒙召也是一样，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就该为基督而活。那刚开始他怎么做王，是有一个王后叫做瓦实提的哈。他后来被废，他为什么被废呢？因为他仗着自己美貌，他不遵行王的命令，结果他就被废了哈。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撒旦他的堕落也是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啊。所以我们讲到犯罪，就是因为当我们骄傲看自己的时候啊，我们最后反而是会堕落下去啊。那以斯帖他是怎么样成为王后呢？他是经过选拔的啊，开始在苏珊城的城里面，你要找那些啊那个童女，以斯帖他就被选为这个当中的一个啊。可是这么多人当中，为什么他能够成为王后呢？这么多人当中被选到，他们进到王宫里面要经过洁净的过程，之后还要装饰整齐才能够见王。那这个跟我们有点像，我们基督徒蒙召也是要做基督的心腹，可是刚开始我们不是一下子做心腹，我们叫做童女，做贞洁的童女，我们要献给基督，那将来就是要成为王后。那以斯帖为什么会成为王后呢？看到他装饰整齐，他见王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不是自己在那边去装饰他自己，而是当时有个太监叫做西该给他所预备的，他就讨神的喜悦。从属灵上的角度，西该可以讲到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装饰的工作，不管是什么事情，也许他在打伤你，他在干嘛塑造你，他在拆毁你等等等等，最后呢给你装扮是最合适的，让王可以看得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在羔羊婚娶的时候，圣徒也是穿上 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就可以跟主相配啊。所以他做了王后，可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哈曼他得着权柄，他想要灭绝以色列人啊。他为什么想要灭绝这些神的子民呢？因为他得着权柄，就好像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忽然之间得着权柄，他就自高自大，非常骄傲，很多人看到就要拜他，所以他看了拜人家拜他，他就心里就很舒服。可是有一个人偏偏不拜他，这个人是谁？就是莫迪改。哇，他就很气啊，这个不拜我啊。我们末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拜兽的，我们拜不拜？我们不拜，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受逼迫啊，所以情形是很类似啊。所以这个莫迪改他就要受逼迫，这个哈曼就想杀他。我想不只是杀哈莫迪改，我要把莫迪改跟他的族人全部杀掉。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命令，就跟王说：“王啊，有一个民族很糟糕，很糟糕，怎么样哈？那你我们觉得说把他杀掉最好。”结果王也很昏庸，就说好吧，好，就照着你的意思，他就拿着王的戒指去盖了一个印，就是这要研究，我们要找个良辰吉日把犹太人全部杀光，那要找哪一个月份呢？砰砰砰一找，如果是一月啊，现在是一月了，如果找到一月的话，哇，糟糕了，犹太人没有办法反应了。结果他这一研究研到的是十二月，哇，要等到十二个月过后才要去把犹太人杀死啊。然后十二月几号呢？十二月十三号。他们就定了这个日期，就是要把犹太人杀死的日期印，然后发布到全国哈，全这个帝国，哇，127个省都知道这个消息，所有在帝国的犹太人都在十二月十三号的时候被杀，哇，犹太人想说我们要往哪里跑啊，跑不掉，我们就等着那一天我们死了，结果呢，大家都非常痛苦啊，在那边哭泣啊，好，撕裂自己的衣服啊，那莫迪盖就去找那个以斯帖，请他来帮忙啊。那但是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王后她也是犹大人，所以你要杀犹大人，你要杀王后的族人啊。所以以斯帖后来就冒死觐见王，然后跟王讲了一些事情啊，求王来做主啦，干嘛干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哎，王的心就改变了，就把哈曼给杀了啊。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啊，我们是属神的，所以人在动我们就是动谁，就是跟神在作对哈。所以到后来神就兴起哈这个以斯帖，然后就拯救了整个犹太人哈，让犹太人就反而没有被杀害哈，然后这个哈曼反而被挂在木头上啊。本来这个木头是要挂这个莫迪改的哈，这个哈曼就被挂在那上面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哈，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这个以为说是，哎，撒旦以为他赢了，他把耶稣钉十字架，结果呢，这十字架却是耶稣的荣耀。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就不只是复活升天，怎么样？他名超过万名之上的名啊！所以后来反而是莫迪盖被高升，这个哈曼他被挂在木头上。可是还是碰到一个问题啊，十二月十三号那一天，这个仇敌还是可以去杀这个犹太人，因为命令在那边，命令可不可以更改？这个命令是不能更改的，好，所以就碰到一个问题了，神的命令也是不能更改。所以譬如说我们讲到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当人犯罪了之后呢，这个犯罪的工价是死的，这个命令可不可以改变？不能改变，那你要怎么救呢？所以神拯救的方式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赎啊，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担待我们的死。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本来那一天是要死的哈，可是这个命令又不能改。那莫迪改呢，他就想了另外一个方法哈，他说这个命令虽然不能更改，但是呢，在第八章哈，以斯帖记的第八章第七节哈，他说亚哈水鲁啊。说因为哈曼下手要害犹大人，我已经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啊，也将哈曼挂在架上，那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啊，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谕旨盖印，因为奉王的名所写的啊，人都不能废除。好，所以那因为这个过去要杀犹太人，在十二月十三号要杀的这个事情是不能废除，所以莫迪改就写了一个，就说好，你们要杀我可以，但是呢我可以抵挡， 所以这个就预指啊，在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呢，要攻击犹太的一切仇敌和他们妻子儿女，夺他们的财物为掠物等等等等啊。所以你要杀我们，这个命令还是在那边，但是呢，命令不更改，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反抗，可以抵挡。所以这个有莫迪改在撑腰，犹太人听到了，哇，就士气大振，对不对？然后、哦、我们预备，这个等着十月三十一号有谁要杀我们，我们就去杀他们，对。所以这个事情哈、啊，他们就反败为胜，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全国人看到这个情况，之前是哈曼在掌权的时候，我们都站在哈曼这边，要杀犹太人，我们跟着去杀犹太人。现在呢，掌权的是莫迪改，莫迪改是犹太人，如果有人要杀犹太人，犹太人可以杀回去，所以大家就怎么样，我们加入谁啊，赶快加入犹太人哈。所以很多人就惧怕犹太人哈，他们甚至就入籍加了犹太人加入犹太人那里去哈。你看在这边第九章的第三节哈，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哈，王的谕旨传到各省，犹太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太人，就入了犹太籍。后面有讲第九章第三节，各国的首领、省长和办理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都什么帮助犹太人。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用刀击杀一切的仇敌啊，任意杀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杀了五百人，他们杀的人不多哈，就是这些仇敌，因为大家都是加入犹太人那边哈，那这些人就被杀，有几个哈，他的儿子的名字写在上面，那他们也都被挂在木头上，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报仇的日子，所以是一个反败为胜。本来是十二月十三号他们要受死，可是现在呢，他们竟然是来除灭仇敌。后来他们就定了一个节期啊，叫做普尔日啊，在十二月的十四、十五两天啊。你看在第九章的第二十节啊，那边讲说，这天不一样哈、啊。以前是他们在守摩西律法的犹太的节期，圣经的节期啊。那现在呢，除了摩西所定的圣经的节期之外，还要再定一个日期，叫做普尔日啊。普尔的意思就是年究的那个日子，看起来好像是很不幸的日子。可是都有神的命定啊！本来是要失败的日子，可是成为一个得胜的日子，成为一个审判的日子，而且成为一个欢乐的日子。所以他们在那边设摆筵席啊！所以我们看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个征战，会有个审判，也会有个羔羊的婚宴啊！那最后莫迪改就被高升，就好像基督被高升一样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啊属灵上的意义。那这个以斯帖记是讲到这个犹太人在波斯的地方他们反败为胜的情形，还有另外一个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的时代其实是比这个以斯帖记更晚啊。那尼希米记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听到耶路撒冷城门被火焚烧，城墙啊被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负担要去建殿。那他就跟他的王，当时的王叫亚达薛西王啊，这年是什么哪一年呢？很重要啊，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尼希米记啊，亚达薛西王作王二十年的时候，这年是公元前的445年啊。那所以这个是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日子。那这个日子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基督要来的时间有关系哈、啊。我们看在但以理书那边说到哈、啊，在第九章。但以理定了有一个叫做70个7啊，70个7，还有讲到这个弥赛亚要来这个时间，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它时间点从哪里开始呢？啊，25节那边讲到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那个时间开始啊。所以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就是尼希米啊求王让他能够去建殿啊。所以这个是有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算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间，就是经过啊69个7之后，耶稣基督就来了。然后之后呢，时间是被封住，一直到他要来的时候，最后一个7才会应验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来，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再临，就都跟这个耶路撒冷被重建有关系。还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跟耶路撒冷有关系，是什么关系？因为他来要迎娶他的心腹。最后你看到第21章啊，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降临的这个情景啊，就代表我们圣徒哈，在他的里面跟他一起合一合而为一哈。所以后来这个尼西米哈，他在很短的时间啊，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就号召这些百姓，他们去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城墙。这个建造城墙不是一个人造的哈，是所有的人造，祭司、立位人，还有各层各阶级的人，他们都是同心建造。也是在讲到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一部分啊，那这些人他们被建造的哈，他们名字都被记载下来，那也代表说哈，你看到在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哈，这个城门城墙都有他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呢？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哈，表示我们的名字都是记在这个上面哈，那名字记在里面的，我们才能够进到那个城里面去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跟那个耶路撒冷被重建是同一个意思。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四章哈。所以回归的人他们做了几件事，一个是建造圣殿啊，是在以斯拉记，然后建造耶路撒冷是在尼西米记哈，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苏珊城那里哈，以斯帖记里面所记载的哈，他们打败那个仇敌。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四章，以赛亚书的第四章也讲到耶路撒冷啊，就说也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要被圣灵让我们成为圣洁啊。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生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看到好像是在写启示录，对不对？启示录写到好多的这个耶路撒冷，也提到生命册啊。然后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十八日有烟云如何如何的啊，然后全地荣耀身上必有荣耀来遮蔽，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情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耶路撒冷为什么那么重要，回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跟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第二次再来都有关系，建造圣殿啊也跟我们有关系，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也讲到以斯帖记，讲到末世敌基督要来除，要来逼迫神的子民，可是最后耶稣基督来了啊，然后反而我们就胜过敌基督。所以从这里啊，我们看的不只是被掳之后归回，而且也看到末世神所要成就的工作啊。好，最后我们看一下结论啊。神的百姓被掳到外邦，从人看来是羞辱痛苦的事啊，经历，但是从神的眼光看却是塑造他们，使他们行事不再狂傲任性，而是自卑回转归向神啊。神撕裂的他必要医治，神打伤的也必缠裹，神应许要从被掳到列邦的中引导他们回归本地，使他们得洁净，脱离一切的污秽，离弃一切的偶像，并除掉他们的实心，给他们肉心，并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顺从神的律例和典章。所以借着被掳，圣灵不仅做外在的工作，更是在神的子民做内在的工作，使他们紧紧地依靠神，最后他们真正成为一个神圣洁的子民。所以好好的去享受被掳的时期，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被掳的话啊，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其实神的恩典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好，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里。